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7月13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未必和英国达成贸易协议。川普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既不是敌人亦都不是朋友。讲在加征关税之前出口，中美贸易顺差六月创了新高。之外，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感谢英国政府反对中国向私人企业施压，要求更改台湾名称的做法。他说
期待国际社会能够正面的看待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不管是霸凌也好，或者是一种特殊意
义。他说尽管台湾也都期待国际社会能够正面看待中国大陆，不理这些事件是欺凌还是文化包装也都好，但台湾都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共同对付这样的局面。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既不是朋友亦都不是敌人，几日之后他们就会在赫尔辛基会面。川普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北约峰会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面就是这样说
Competitor, he's been very nice to me the times I've met him, I've been nice to him, he's a competitor.
川普表示普京不是我的敌人，他是朋友吗？坦白这么说，他亦都并不了解普京，但是从他们短暂的几次会面当中，他们是很合得来。川普说普京是一个竞争者，还说希望有一天他会变成一位朋友，这个是可能发生，只是没有那么了解他。两位领导人将会在星期一在赫尔辛基会面，届时川普总统表示他将会提出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俄罗斯违反中程核武器的条约，以及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川普说他们对这次的会面的期望并不高。当被问及到普京是否是否认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川普回应说他能够讲的就是你这样做不是再重复同样的行为，但是他亦都可能会否认。川普的意思是你会不会是第一个知道。北约盟友对于川普是否会对俄罗斯领导人采取坚定立场表示怀疑。普京之前否认美国情报部门得出的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结论。川普仲表示他对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感到不高兴，并且再指责前总统奥巴马对此是坐视不管。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果英国按计划实施由首相特雷莎梅提出的英国脱欧计划，美国将会可能不会与英国达成贸易协议。川普在接受英国保守派报章太阳报的采访的时候表示这项协议不会发生，因为川普说美国将有可能与欧盟进行交易而并非英国。川普总说特雷莎梅无视他就如何谈判英国退出欧盟的问题而提出的建议。特雷莎梅提出的英国脱欧计划将会在星期五敲定，在作出这项决定之前，他的两名内阁成员外相约翰逊以及英国脱欧大臣戴维斯因为不赞成他的做法而宣布辞职。川普总统在星期五上午已经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会面，川普在下午应邀到温莎堡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喝下午茶。反对川普到访的示威者使用了大型气球嘲笑他，将川普描绘成一个愤怒的婴儿穿着着尿布。这个六米高的大气球星期五早上在示威集会期间飞越英国国会大厦上空两个钟头。陪同总统川普的美国驻英大使约翰逊表示川普并未有因为避免任何事情而在英国的行程依赖乘坐直升机，而是希望在24小时内完成一次有影响力的旅程。这个是川普上任18个月以来首次访问英国。他在离开布鲁塞尔前往英国之前反驳抗议他到访的活动，声称他认为英国人是非常喜欢他。美国驻英大使馆注意到计划在星期四至星期六举行的抗议活动，并且预计将会吸引大批的人群。美国大使馆警告在伦敦的美国公民，如果在大型集会的附近发生意料之外的暴力事件的时候，请谨慎行事。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整体稳步增长，六月份的顺差又创新高。中国的海关总署星期五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六月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289亿7千万美元。中国五月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245亿8千万美元。根据路透社的统计，中美新的贸易顺差是创历史新高。中国方面表示，2018年上半年中美双边贸易总体增长，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 5.7%， 进口增长是 4%。 中美贸易顺差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出口商努力赶在7月第一个星期美国对中国34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实施之前发货。分析人士认为，这种一次性的顺差增长会随着加征关税的实施在未来几个月逐渐下降，但是这种结果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贸易争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星期四向联合国安理会北韩制裁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文件，指责中国和俄罗斯的对北韩的成品油出口经常违反联合国对北韩制裁的规定，并且敦促该个委员会下令在今年的余下时间内禁止向北韩出售成品油。美国提交的文件指出，通过对卫星照片的分析等发现，北韩通过向海上通过的船只转运的倒货手法进口石油制品。今年一至五月期间，装载着石油制品之后的北韩油船总计是在北韩西部南浦、东部元山等港口入港89次。美国代表团的文件列出了参与海上交易的北韩船只的名称、大小、停靠港口以及是日期，指出即使是假设各个船只的装载量仅仅是负荷三分之一，但是在今年的一至五月就已经达到全年的50万桶的上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总统川普评论到美中贸易战和公开金正恩的亲不信。星期四北约峰会结束，川普总统离开比利时抵达英国展开访问。川普表示，美国在美中贸易争端中占有极大的优势。同时，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出示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写给他的一封信，不过当中只字未有提到核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抵达伦敦之后，在他要下榻美国驻英国大使的官邸温菲尔德庄园的外面，有欢迎的群众播放着披头四的歌曲《我们能解决》，似乎在讲到说，即使美国和英国面对很多的分歧，但终于能够获得解决。不过在同时，伦敦市亦都有很多抗议的群众走上街头，有些人手持不欢迎川普或者是川普停止讲大话和要人权不要川普等的标语。在晚上，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布伦海姆宫宴请川普夫妇。布伦海姆宫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出生地，不过在离开布鲁塞尔之前，川普总统举办了记者会，除了回答有关北约、德国等的问题，当被问到他对于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看法的时候，川普总统忽然以美中贸易战来回答这个问题。川普说，他从一开始就表示，无论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美国正是和中国处理贸易问题，而他不会说这些是一件容易的事。老实来说，那些是因为多年来几位美国总统容许这样不公平的状况发生，所以他拿到的是一手烂牌，而他呢一件一件这样来到处理，而且他处理得很好，他相信他最终会非常成功这样处理好中国的问题。川普说，大家都知道他很尊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中国留了两日，那次是他人生之中相当神奇的两日，他想他最终会和中国做好了不起的事。大家现时正是处在恶劣的贸易战当中，但他想最终这些会得到解决的。他真的认为美国有极大的优势。而在北约、英国等繁忙行程之时，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面仍然十分活跃。他在7月12号星期四公开了金正恩在7月初写给他的信，信的开头以总统专家来到称呼川普，当中说24日之前在新加坡和专家重要的首次会晤，以及大家一同签署的联合声明，的确是一个具有意义的旅程之始。金正恩说，他坚定相信他和 总统专家都展现的强力意志、诚心努力以及独特手段，为了开启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崭新未来，必会水到渠成。金正恩又说，他信心满满，这些促进北韩和美国关系的划时代的进展将会推进他们的下一次的会面。这一页长度的信完全并没有提到核武、核能、核项目。日前川普在推特上面说，如果说金正恩会尊重他们两人签的合约，不过金正恩在信里面两次说这些是联合声明。6月12号在新加坡的川金会之后，美国和北韩关系进展似乎有退有进。7月5号有外交人士向媒体透露，川金议会可能在瑞士举办，北韩外交官已经被派往伯尔尼、达沃斯和日内瓦收集各国国际会议厅和酒店的资料。7月6号到9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平壤，但是未能够见到金正恩。根据报道，金正恩并没有和蓬佩奥见面，而是到中国和北韩边境的三池渊郡的马铃薯田里面和当地农民见面。7月6号金正恩写信给川普，7月12号川普在推特上面公布金正恩的信。蓬佩奥的平壤之行不单止没有见到金正恩，而在他离开之后，北韩方面更加发出强硬的声明，他说美国对北韩提出了流亡要求。而7月12号的星期四，原本美国和北韩的军方官员应该要会面讨论归还韩战的时候阵亡的美军将士遗体的事项，但是北韩官员就没有出现。川金会之后，川普总统说金正恩随时可以跟他通电话的。川普又说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北韩核威胁了，但是两个人签署的文件当中既没有川普政府一直强调的完全的可核实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金正恩的信当中一字都没有提到核武，而川普政府官员他说要归还的美军的遗体如今亦都出现了变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的报道。
美国财长在星期四表示，如果北京愿意做出结构性的改变，美国政府随时可以与中国重启经贸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星期四在一个听证会上说，他想说的是中国只要认真做出结构性改变，他和本政府随时可以同他们谈。川普政府这个星期决定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中国誓言会做出回击，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贸易冲突有升级之势。星期四的听证会是美国财长根据相关法案每年就国际金融议题所做的例行听证，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冲突持续之际，议员在会上更为关心贸易问题。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听证中，来自密苏里、乔治亚、肯塔基和犹他等州的议员对关税表示担忧，他们说美国与中国和欧盟的贸易战被当地经济和就业造成冲击。这些州的大豆、硬壳果、汽车在中国和欧盟国家的关税清单上。美国参议院星期三投票通过一项非约束性提案，寻求扩大国会在监督总统关税决定方面的作用。努钦说，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之前搁置过，两国亦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后来谈判破裂，川普总统决定继续对中国采取关税措施，涉及的贸易金额只是占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的1/10。而不幸的是，中国以打击美国农业等领域的这种不公平的方式做出回应。他表示，新的2000亿之前已经宣布，这个星期是公布清单，征求社会意见。努钦说，美国贸易政策的目的是使中国更加开放，比美国的企业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他说，他们跟中国谈过，他们给他列出一长串的问题清单，答案是美国想要确保开放市场，公平对待美国的公司，这样就能够增加出口。他想大家知道，中国购买美国价值1000亿的商品，美国购买中国价值5000亿的商品，美国的公司有极大的机会可以通过公平竞争增加出口，因此总的计划就是叫他们开放。 他在听证会中再次强调，这个不是一场贸易战争，而是争端。当被问及政府有何计划应对关税影响时，他说川普政府正在密切关注受到影响的领域。他还表示，北美贸易协定谈判目前是川普政府的优先议题。在讲到受中国关税冲击较大的大豆时，他笑言他可以保证他本来不是大豆方面的专家，但是现在每日都是关注大豆市场的情况，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他可以向大家保证他是关注这件事，他们与农业部长柏杜讨论过这个问题。还有议员担心关税给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他们指出川普政府之前的减税同去监管政策意在刺激投资，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但是现在的贸易政策特别是关税引来贸易伙伴和中国的报复，导致一些企业暂停或者暂缓投资计划，被原本积极的增长势头蒙上不确定性。努钦回应说川普政府不会被经济增长受到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一位议员呼吁推出法案，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向国会报告美国因中国侵犯知识产权而造成的损失，并对中国商品征收与损失等额的关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探讨美国小企业在网络数字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知识产权是美国经济创造巨大价值。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知识产权密集产业占美国出口额的半数以上，达到$8420亿。美国商会美国政策事务副总裁弗兰克·富伦说，这些知识产权有不少是员工人数少于百人的企业创造的。出席听证会的专家表示，在网络时代，小型企业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在全球市场上面竞争，但另外一方面亦都令到这些企业更易成为窃取知识产权不法分子的目标。在被问及中国的知识产权的问题的时候，弗兰克·富伦表示 90% 的假冒商品是来自中国和香港，这些对小企业有巨大的影响。美国商会对此表示担忧，但是他亦都表示商会正系亦都将会继续同中国合作，以期改变呢一种状况。富伦话，他要指出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情况不单止是讲话他哋侵犯知识产权会如何影响美国，仲有就是美国可以如何帮助中国从一个本质上的仿冒经济向不同的经济模式转型。富伦又表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仍然面临很多的困难。他将中国称为仿冒经济，引起议员史提夫金的共鸣。史提夫金说，他觉得中国的商业模式就是我们偷你们的知识产权，他们做生意的一些成本就会比去中国抱怨的美国人招待美酒美食。但是这位与中国交过手的来自爱奥华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认为，给予中国帮助或者跟他们好好地谈不会有什么的效果。史提夫金说，他去中国跟中国人谈判过知识产权的问题，被他们指出了他们的做法。中国向他们保证说，他们会对窃取知识产权者采取行动。他谈到了自己跟中国接触的经历，就是说中国从来并没有意思要采取任何的行动，因为他们就是靠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累积财富的。这是一个窃取美国创新成果涉及数千亿美元的战略的行动。他又认为要比中国改弦更张，需要采取更强而有力的做法。第三次会议刚刚好在北京举行，他发现每一次磋商的会议他们的稿都是一样的，有时大家都猜测得到。他说，所以在那个会议桌上面他就草拟了一个法案，法案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研究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价值，并且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和这个损失等额的关税，再加上行政费用，然后将这些所得分给那些知识产权所有者。史提芬金议员提到的这项法案在去年2月提交给众议院，他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面呼吁大家予以支持。主持听证会的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出席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提芬夏伯特表示支持。出席听证的专家表示会研究这个问题，并且提出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美贸易战展开以来，美国显得高调，中国却显得低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7月6号在美国对来自中国的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来惩罚中国多年来拒绝做出改变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之后。中国船只对美国出口到中国的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予以报复。本星期美国政府兑现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对北京发出的不要报复的警告，宣布移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征收 10% 关税的清单。与此同时，川普政府摆出在贸易问题上单挑北京一决雌雄的姿态。7月11号星期三，正在日内瓦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审议中国贸易政策的会议的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丹尼斯谢伊表示，清算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政策迫在眉睫，但是这个问题太大，世界贸易组织难以应对。世贸组织这一轮两年一度的中国贸易政策审议会星期三开始，星期五结束。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非常大，而且是在日益增长的角色，以及中国政府主导在贸易和投资问题上的重商主义策略对中国的贸易伙伴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这种清算不能够再推迟了。此外，现在很清楚，世贸组织目前没有纠正这个局面所必须的所有工具。自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要求世界贸易组织纠纷处理体制作出变革，以结束川普总统所认为的美国多年来得到的多是不公平的交易的局面。川普总统为此甚至暗示要美国退出世贸组织。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在谢伊发言之前发言，为中国的贸易政策进行了辩护。王秀文呼吁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国挺身对抗霸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呼吁各国应对川普政府对钢铝、韩品和汽车加征关税对世界贸易体制造成的威胁，以及川普政府专门针对中国加征的关税。自美中贸易战打响以来，北京对内和对外的宣传呈现出微妙的变化。较早时候，北京一度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美国战斗到底、奉陪到底。北京的这种讲法被很多的观察家嘲笑为极端非理性、不明智，因为贸易必须讲代价，赔钱赚饮只能是笑话。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开始，北京悄悄地修改了先前的极端强硬的调门。先前的那一种不惜一切代价的高调在中国官方媒体上成为明日之花。同时，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自7月6号以来到7月12号一直没有在它的头版刊登同美国的贸易战的消息，好像是美中贸易战的新闻不值得头版的宝贵版面。不过，中国官方权威媒体中央广电总台7月10号发表的一篇评论则显示，美中贸易战在中国官方看来依然是天大的大事。用中央广电总台的话讲，就是中美之间打响人类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抗击美国贸易战对中国而言是一场国运之战。令外界观察家感兴趣的是，中国的中央广电总台的这一篇评论好像是显示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悄悄修改了先前受到外界普遍嘲笑的不惜一切代价的高调，转而采取看似合理亦合适的调门。评论说，抗击美国贸易战对中国而言是事关国家核心利益、民族未来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大事，为此中国唯有不惜付出一定的可控代价，承受一定的边际损失。中央广电总台的评论在最后以中国的中小学生写书情文的华丽笔调，呼吁中国公众和中共当局同心同德对抗美国。中国有5000多年历史文化，中国人血脉中既流淌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英雄情怀，亦都蕴含着舍小家顾大家的平民风骨。面对这一场国运之战，中国人深知有国才有家， 因而愿意承受个人生活方面暂时的损失，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共克时间，上下同心，维护经济持续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长远大局。这个正是中国抗击美国贸易战的最强底气。在中国国内外的很多观察家看来，所谓的国运之战是北京当局的一种新提法，是北京当局对中美贸易之战认识的一种新高度。与此同时，观察家他们不清楚中共当局提出国运之战的这个重磅评论为什么要首先发表在对外宣传的平台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上。美国之音记者齐之锋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说，新的国际局势促使到俄罗斯和中国更加走近。俄罗斯目前对中国的武器出口规模能够占对外武器出口总额的12%，同时两个国家亦都喺度加紧准备今年的军事比赛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的报道。
在今年的北约峰会召开之际，以及俄美两国领导人即将在赫尔辛基举行高峰会晤之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罗斯和中国关系继续升温。绍伊古表示，紧张的国际局势促使俄罗斯和中国更加巩固双边关系。他说，俄罗斯对中国的武器出口额目前能够占俄罗斯对外武器出口总额的12%。绍伊古还强调，两国军方在继续加强互动，包括每年举行海军军演以及反导弹防御领域的演习等。官媒俄新社在报道绍伊古谈话的同时，引述官方军备问题学者的评论，认为中国的国防工业发展迅速，在国际军火市场，中国未来甚至能够成为俄罗斯的竞争对手。评论又认为，中国在俄罗斯的武器采购目前已经见顶达到高峰，未来或者能够继续保持今日的水平，亦都可能武器采购规模将会减少。中国目前在俄罗斯的主要武器采购项目包括苏35战机、S-400 防空导弹，以及大量采购几种型号的航空引擎安装在中国自己生产的战机和运输机上面。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都已经开始向中国交货，这两笔合同未来在两三年内很快将会执行完毕。同西方交货之后，俄罗斯和中国关系升温，推动了双方过去曾经谈判多年进展缓慢的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交易能够迅速签订合同。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未来是否能够拿出仍然吸引中国令到中国感兴趣的其他武器装备，来到继续保持双方今日的军火交易水平。航空分析人士谢苗斯基认为，俄罗斯在战机领域越来越丧失技术领先的地位，但是在直升机领域仍然保持很大的优势。俄罗斯和中国未来可能会加强在直升机领域的合作，而且中国继续从俄罗斯大量购买各种直升机。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和俄罗斯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虽然使用部分俄罗斯的技术，但是和目前几乎装备所有俄罗斯重型直升机一样，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仍然将会使用乌克兰制造的引擎。前苏联海军曾经动用大量资源研究开发如何攻击美国海军航母编队的各种技术和武器。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很多武器装备亦都同样用来针对亚太地区活动的美国海军。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中国开发了能够攻击美国航母的远程巡航导弹，中国亦都正是集中很大精力研究美国航母的编队。
Не секрет, что он в составе своей спутников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собирается развернуть систему, которая позволит в интерактивном режиме.
穆拉霍夫斯基说，这些已经不是秘密，中国正是建设自己的卫星网络，这些能够帮助中国跟踪和定位每一艘美国航母的活动。总之，中国已经从俄罗斯得到了或者正是获得苏联时代的开发，目前仍然被俄罗斯拥有一些相关技术经验。穆拉霍夫斯基说，最近几年以来，俄罗斯和中国的各种联合军事演习活动逐渐增多， 而同时中国和俄罗斯亦都在加紧准备今年的军事比赛的活动。一些俄罗斯军事专家说，自从俄罗斯几年之前开始主办军事比赛活动以来，中国军队是最积极的参加者，中国几乎并不放弃每一场比赛的活动，这些可能和中国军队几十年来缺乏实战经验，试图通过参加军事比赛活动弥补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未必会和英国达成贸易协议。川普称普京既不是敌人，亦都不是朋友。赶在加征关税之前出口，中美贸易顺差六月份创了新高。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既不是朋友，亦都不是敌人。几日之后，他们就会在赫尔辛基会面。川普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北约峰会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面就是这样说。
Competitor, he's been very nice to me the times I've met him. I've been nice to him. He's a competitor.
川普表示，普京不是我的敌人，他是朋友吗？坦白这么说。他亦都并不了解普京，但是从他们短暂的几次会面当中，他们是很合得来。川普说普京是一个竞争者，还说希望有一天他会变成一位朋友，这个是可能发生。两位领导人将会在星期一在赫尔辛基会面，届时川普总统表示他将会提出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俄罗斯违反中程核武器的条约，以及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川普说他们对这次的会面的期望并不高。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果英国按计划实施由首相特雷莎梅提出的英国脱欧计划，美国将会可能不会和英国达成贸易协议。川普在接受英国保守派报章《太阳报》的采访时候表示，这项协议不会发生，因为川普说美国将有可能和欧盟进行交易，而并非英国。川普总统在星期五上午已经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会面，川普在下午应邀到温莎堡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喝下午茶。反对川普到访的示威者使用了大型气球嘲笑他，将川普描绘成一个愤怒的婴儿穿着着尿布。这个六米高的大气球星期五早上在示威集会期间飞越英国国会大厦上空两个钟头。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多数在中国有业务的美国公司反对川普总统将关税作为筹码，试图解决市场准入以及是知识产权保护权等问题的做法。在上海的美国商会星期四公布的中国经济环境调查报告当中，69%的受访公司反对关税，只有8.5%是表示支持。这项的调查从4月10号持续到5月10号，反映了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在美中贸易战的大背景之下面临的担忧亦是现实。川普政府指责中国进行不公平的贸易活动，阻碍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并且导致了美中贸易大幅不平等。上海美国商会会长桂瑞达表示，在要求处理贸易不平等问题上面应当是肯定川普政府的行为，但是现时美国政府已经得到了中国的注意，除了回报谈判桌外别无选择。虽然美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着挑战，调查显示 34% 的受访公司认中国对外国公司的政策有所改善，去年这个数字为 28%。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星期四呼吁中国无条件释放中国活动人士秦永敏。之前武汉中院以颠覆罪判处秦永敏有期徒刑13年。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李查森表示，秦永敏已经在监狱当中是度过了20多年，他因为和平推动政治改革而经付出了无法想象的代价。秦永敏是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1970年以来的43年期间遭到捉捕拘禁39次，坐监23年。2015年初，秦永敏因为接受外媒采访以及是写我文章过多，再度被捕，被控涉嫌颠覆罪。2018年7月11号，秦永敏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一 一份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奥巴马是不少美国民众心中的最优秀的总统。皮尤研究中心今年6月5号至12号对2002名成年人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44%的受访者认为奥巴马是最好或者是第二好的总统，紧随其后的是克林顿总统。有33%的受访者对他表示喜爱，32%的受访者选择了离间。只有19%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是最好或者是第二好的总统。不过2011年的时候，亦都是只有20%的人认为奥巴马是最好的总统之一。奥巴马和克林顿在年轻的受访者当中是最受欢迎，里根则是受年龄稍长的受访者的喜爱。川普的受欢迎程度不随受访者的年龄不同而改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英国反对中国向英国的航空公司施压。英国政府表示反对中国施压英国航空公司更改台湾名称，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感谢，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因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英国外交部副部长费尔德日前透过书面表示，私人航空公司或者组织应该有如何称呼旅行目的地的自由，英国公司不应该为政治压力被迫做出改变。费尔德还谈到，英国外交官员已经就此事向中国政府表达关切，与此同时，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向来以台湾称呼台湾。英国航空公司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之下，将官网上的台北及高雄两个城市列在中国台湾之下，同时在选择所在地的国家或者地区栏位时，亦称台湾为中国台湾。英国保守党籍台英国会小组副主席詹金斯及1922委员会外交事务主席布莱克曼等两名下议员就此质询英国外交部的立场。这两位英国国会议员指出，中国施压英航及多家航空公司，要求在网站上更改台湾名称，并干涉国际企业的营运自由，是否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及因应方式。根据台湾外交部的了解，在中国政府持续施压之下，目前国际上100多家航空公司当中，大约有20家更改了台湾的名称。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7月12号星期四表示，感谢英国政府表达反对中国施压私人企业霸凌台湾的做法，
期待国际社会能够正面的看待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不管是霸凌也好，或者是一种透过一种比较文化性软性的包装来。
李宪章说，他们亦都期待国际社会能够正面看待中国大陆，这样一个不管是霸凌也好，或者是透过文化软性包装来遂行政治意图的做法。台湾期待国际社会和他们理念相近的国家能够共同来因应这样的局面。李宪章还说，包括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都已经注意到中国透过锐实力进行渗透的现象。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许智杰表示，除了希望各国政府能够仗义执言之外，亦都希望国际企业不要屈服于中国的压力。至于将台湾不当更名的企业，还是可以再改回来。
就是我们表达我们的立场跟态度，也希望说世界各国可以支持我们台湾，不要受到中国恶意的打压的影响。
许智杰说，就是他们表达立场和态度，也都希望世界各国可以支持台湾，不要受到中国恶意打压的影响。根据路透社报道，包括加拿大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已经在网站上修改了台湾的名称，包括美国达美航空、美国联合航空等几家航空公司则被中国方面要求在7月25号之前修改。美国国务院曾经表示，航空公司不应该被迫遵守中国的命令，美国呼吁中国停止胁迫美国公司。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贪污案主角贪污了4亿8500万美元的前中国银行广东开平分行行长许超凡，星期三被从美国遣返返去中国。中国官方传媒报道说，这个是中国在发达国家实现异地追诉、异地服刑后强制遣返重要职务犯罪逃犯的第一宗成功案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其实只要查一下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档案，许超凡和他的同案犯的法律文件从一开始一直到2018年总共有962份之多。美国联邦政府的执法部门早在2002年就盯上了用假护照、假名字进入美国的许超凡以及是同案犯许国俊等人。根据法院的文件，许超凡是在2002年12月就被内华达联邦地区检察官以使用欺诈所得签证的三项罪名起诉。起诉书显示，许超凡在2000年以及是2001年三次使用假的名字的香港护照，以非法移民类访问签证进入美国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而内华达联邦地区检察官有机会逮捕他们，是真的要到两年之后，2004年9月才是在堪萨斯的威奇托逮捕了同案犯，亦都是开平银行负责人的许国俊，两星期之后又在奥克拉荷马城是逮捕了许超凡。同年内华达联邦地区法院裁定许超凡等犯有敲诈勒索、洗钱、在国际间转移盗窃资产以及是护照、签证欺诈等罪名。内华达地区联邦法院发现许超凡在许国俊和他们两人的妻子的帮助之下，将他从银行窃取的资金转移到在香港的几家空壳公司、多个个人银行账户以及投资账户，然后再在加拿大以及美国进行洗钱。法院文件说，审判当中的证据显示，许超凡将巨额资金被花费在拉斯维加斯、澳大利亚以及澳门的赌场，他们乘坐赌场的贵宾飞机，赌注从2万到8万美金不等，一餐饭可以划到去4000美元。他们在盗窃资金的过程当中，是想到了未来有可能被发现，并且为自己预留了后路移民美国。根据法院文件，许超凡和许国俊两对夫妇是通过和美国合法移民的假结婚证明从中国移民美国。第三个涉案的该国银行前负责人是余振东，他在被起诉的过程当中认罪，并且帮助美国司法调查人员揭开了这个欺诈以及移民犯罪案，他亦都已经返回中国，并且是被判刑十多年。2009年四名被告被判刑，许超凡被判25年，许国俊被判22年，许超凡一直是在美国服刑。联邦调查人员表示，该案的复杂的是全球诉讼案的样板。奥巴马的政府时期，美国的司法部门希望针对有组织犯罪团伙、电脑黑客以及是其他在美国境外活动的复杂犯罪分子提起诉讼。参与这件案起诉的律师说，这个案亦都揭示了进行过程当中很多的障碍，定罪是需要多年的外交努力，对普通话、广东话的翻译人员要求严格，以及是香港、中国和美国调查人员的不寻常的合作。法院的文件，检察官对许超凡的欺诈行为追查到1991年，当时许超凡是中国银行开平分行的副行长。当局说，许超凡在该银行的外汇投机亏损了超过1.7亿美元之后，许超凡开始通过用公司资产来掩盖损失，继而将资金据为己有。由于中国会计程序的改变，当局才是发现银行账簿上面的差异，并且追踪到开平银行许超凡盗窃银行的资金的行为，直到2001年才是被发现。他们的盗窃行为之所以是很难发现，是因为中国银行给予支行行长是很大的权力，他们有权单独批准贷款以及资产转移。因此当局是用了10年的时间才是发现许超凡的犯罪行为。许超凡等四名被告对2009年判决两次提出上诉，第一次上诉在2013年被联邦第九巡回法院是打回地区法院重判，原因是地区法院将海外洗钱行为纳入为是美国打黑法的范围里面。2015年的1月联邦地区法院经重审之后维持原判，于是被告是第二次上诉。 到到2016年的9月28号，美国第九巡回法庭法官作出裁决，撤销对被告的判决，将此案的被告还押以便重新审理。2017年8月14号，美国联邦法院内华达地区法院对许超凡进行重判，六项罪名依然成立，但是推翻了原来的刑期，将刑期改为以服多长即多长，但是未有释放被告，而是将他还押美国执法部门。阅读了法庭案卷的律师李俊俊表示，实际上被告是从被捕到2017年已经是服刑了十多年，虽然改判之后已经是服刑期满，但是法官仍然是将许超凡还押，其实是将他从联邦监狱转入是国土安全部的监狱，而在国土安全部的监狱里面就可以进入递界程序，将他递界出境。换言之，许超凡是在服完了在美国司法系统的刑期之后被递界出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有分析人士称，中国这个月针对台湾与美国关系大幅上升所提出的抗议，或许会促使到北京官员感到紧张而进行最终的报复行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主管7月8号表示，中国不能够接受台美关系提升。这个评论是对星期六两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所做出的回应。中国对美国支持台湾感到不满，中国将自治的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拥有外交权的国家。随着中共官员努力寻找能够将台湾纳入其旗下的方法，美国强大的军队亦都增大了中国官员的担忧。自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就职，以及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上任以来，台北和华盛顿就一直在这里发展更紧密的关系。位于台北的智库袁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资深政治研究员格拉提安纳荣格话：
美国跟台湾新的政府上来之后，新的川普跟蔡英文上来以后，的确状况不是他们喜欢看到的情况吗？
荣格话：在川普与蔡英文各自上任后，在美国同台湾的新政府分别形成之后，那个情况肯定不是中国方面想要看到的。台湾国防部透露，美国军舰马斯丁号和本福德号上个星期六通过了台湾海峡。美国海军过去已经派遣船只来到这个160公里阔的水道。但是这一次台湾方面公开提及此事，并且承诺完善其作为区域成员的责任。高级政策研究智库中国委员会秘书长安德鲁扬表示，美国或者已经利用这一次航行来警告中国美台关系的力量。位于台湾的中华二十一世纪智库首席执行官雷善话：华盛顿将台湾视为支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目标的盟友珍珠链的一部分。有专家认为，美国的目标之一就是阻止中国的扩张。其他盟友还包括日本、南韩和菲律宾。华盛顿的媒体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已经请求美国海军陆战队协助守卫美国在台北新落成的实际上的大使馆。川普一系列的决定以及美国国会的行动已经引起中国的注意。比如虽然遭到北京反对，川普三月签署立法鼓励美台之间进行更多高层访问，华盛顿还公开反对中国提出的使44家国际航空公司停止在网站上将台湾标注为国家的要求。美国政府去年宣布了一项价值14.2亿美元的对台先进武器军售计划。位于夏威夷火炉鲁鲁的研究组织东西方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丹尼罗伊认为，虽然在台湾部署海军陆战队只是为了保卫美国财产，但是中国会将美方的这个举动视为美台关系永久升级。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在回应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一事时表示，台湾应该认清美国政府打台湾牌的真正目的。刘杰一说，千万不要有人去帮助美国打台湾牌，伤害两岸同胞的利益，伤害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暗含了如果中国意图攻击台湾， 华盛顿将会对台湾予以援助。不过台湾长荣大学政治学者李宪荣表示，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不是台湾方面的错误。
It's not Taiwan's fault. You cannot punish Taiwan for what the U.S. did. Of course, China doesn't want Taiwan to get closer to the U.S.
李宪荣说，你不能够因为美国所做的事惩罚台湾。当然，中国不希望台湾与美国走得更近。随着川普提出对在美国销售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一些人相信川普正在利用台湾来搅扰中国，以便使其在贸易问题上让步。荣格表示，中国很可能将通过采取更多的措施，使台湾年轻人和商人看到中国大约12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体所带来的好处进行跟进。中国2月份批准了一项措施清单，使台湾民众可以更方便地到大陆工作和投资。北京自1940年代中国内战时期，国民党退败台湾并重新建立政府时，就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两岸自那时起一直处于分治状态，虽然中国坚持最终统一的目标，但台北的政府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台湾民众都对此表示反对。雷先认为，中国或者会通过军事渠道设立一条台湾和美国都应该避免跨越的线。他说，这个举措或者会与北京的反分裂法类似。这一项2005年出台的法律授权，在台湾宣布法律上从中国独立的情况下对台湾使用武力。
They will draw clear red lines so that Taiwan understands where the boundaries might be and U.S. understands what actions might trigger further retaliation or responses.
雷善说，他们会划设清晰的红线，以便给台湾了解边界或者在哪里，亦都使美国了解哪一种行动可能会激发进一步报复或者回应。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在智能时代，机械人越来越多地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从建筑施工、招待客人到军事和艺术。当讲到看护老年人的时候，更主要的是依赖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然而事实证明，机械人亦都可以提供帮助，但他们会不会取代人类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伊扎·艾马斯利发自维吉尼亚州报道。
88岁的奥尔加·罗伯逊几十年来一直住在这间屋里面，他喜欢这个家，亦并不认为他需要搬出去。佢每日有三小时有护工陪伴，佢话。
But she cooks and she does a good job, and she takes me to.
刘伯逊话，佢会煮饭而且煮得好好，佢仲会带佢去睇医生。但系当佢嘅护工唔喺身边嘅时候，罗伯逊仍然有个同伴，佢就系机器人老迪。老迪系智能家庭护工。刘伯逊话
，You can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m, see, and somebody to talk to.And who responds?
Good afternoon.
罗伯逊话可以同佢讲说话，佢会答你嘅。除咗帮助罗伯逊保持身心健康，老迪仲会提供全天候紧急服务，寻找放错嘅物品，提醒罗伯逊预约嘅时间，同埋话俾佢知几时食药。老迪屏幕中嘅医疗保健人员话，佢会喺佢瞓觉嘅时候回电话办理手续。
Kind of famous in the neighborhood because of this robot.
罗伯逊说，由于这个新的机器人，他在社区里面少有名气。老迪是安东尼·努涅斯创办的无限机器人学公司制造的。创造机器人护工的灵感来自于安东尼·努涅斯和他母亲一起照顾年迈祖母的经历。他说，
As I grew older, I realized we weren't the only family facing this problem.There are thousands of families.
努涅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唯一面临这个问题的家庭，有成千上万的家庭面临同样的问题，大多数情况甚至更差，他们有个亲人要照顾，但是费用就成为问题。所以他想要做的是设计一个操作简单的机器人，专为老人设计，但是价格合理。 无限机器人学公司的员工卡拉罗德里格斯说，他们总是有老年人来咨询，每次他们都会进行沟通，介绍他们的机器人，老年人亦会给他们反应，选他们喜欢的，他们就会进行改进。克里夫·格里尔在一年多年前的一次活动中遇见了努涅斯和他的团队，他很有兴趣将老迪介绍给他的家庭护理公司的客户。格里尔说，
We're dealing with older adults that are typically 80, 90, 100 years old.
格里尔说，他们正在服务80岁、90岁、100岁的老年人。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种新的技术。老迪一直在帮忙，护工时时亦会来帮忙。他们帮客户冲凉或者着衫，这个是老迪目前做不到的。但是除此之外，老迪可以填补看护人员的空缺。老迪并不是人类护工的竞争对手，他帮助看护照顾那些越来越多喜欢留在屋企的老年人。罗伯逊说，这个很可爱，他还记得他在高中时候会跳舞，老迪跳得很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伊扎·艾马斯利从维吉尼亚州法利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政府对《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出异议，否认美国欺负并威胁各个国家，淡化支持母语位置的世界卫生大会决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表示，有关美国因世界卫生大会决议而威胁伙伴国家的报道是错误的。不过该官员承认，美国曾经努力通过谈判来改变决议。纽约时报星期一报道称，美国代表团今年春天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上，支持婴幼儿配方奶粉制造商的利益，推翻大会的审议程序。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原来预计该提案会迅速而轻松地获得通过，但是美国代表团试图通过操纵会议程序来拖垮其他参与者，会议持续两日，意想不到的漫长。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认为决议草案要求各国政府对寻求为子女提供营养的母亲设置障碍。这位官员表示，美国承认母乳喂养和提供母乳最适合所有婴儿，但是亦承认因为各种原因，并非所有女性都能够进行母乳喂养。该官员说，妇女应该能够获得关于母乳喂养的完整和准确的信息。同样，如果母乳喂养不可能，他们亦应该得到有关母乳喂养安全替代品的完整信息。英国泰晤士报说，厄瓜多尔计划推出母乳喂养提案，但是在美国威胁要采取惩罚性贸易措施并撤回重要的军事援助后，厄瓜多尔很快就默认了。该报称，来自不同国家的十多名与会者都证实了对此问题的摊牌，但是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要求匿名，因为他们害怕受到美国的报复。儿童健康倡议者后来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不担心美国报复的提案发起国。泰晤士报说，最终俄罗斯代表团介入，作为该决议的提案国，美国人没有威胁他们。英国倡导组织婴儿奶行动的政策主管帕蒂·兰特尔对泰晤士报表示，会上所发生的无异于勒索，美国将世界作为人质，试图推翻近40年来有关婴儿和幼儿健康保护的最佳方式的共识。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努力尽可能确定共同的事业，但是必要时不回避表达不同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绘画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已经结束，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